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腓立比书。如果使徒保罗和他的宣教同伴希拉当时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如果神真的应允了他们的祷告，对于他们以为神所想要的，如果神也认可了，那么在希腊沿海地区的一个教会，事实上也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将不可能建立起来。有一段时间呢，无论保罗想去哪里旅行和宣教，都被神制止了。保罗说，要不我们去亚洲更靠东边的地方，神的灵说不可以。好吧，那我们往东去比推尼好了，神的灵又不准许。保罗的侍奉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但是有一天晚上，按照保罗自己所说的，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显然出自于神。在这个异象中，有一个人在向他呼唤，这个人不是来自于东方，而是西方，就是现在的希腊沿海地区。这个人呼求说，保罗，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过来帮助我们。保罗正确地判断出这个异象是从神来的，这是神在清晰地向他指明他的宣教路线。神之前的不可以一下子变成了去吧，所以他们就出发了。随着福音从东方传向西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欧洲，这个宣教的方向将改变教会的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十年之后，这位使徒将给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写一封信。这个兴旺健康的教会位于腓立比，这封信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腓立比书。请大家打开圣经，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一位作家称这封信是一个文字的舞蹈，充满着无以言表的快乐，也有人说它是短小而甜美、华丽而简洁的珍贵的羊皮纸，是通向喜乐之路。这封信呢，只有104节的经文，事实上它比报纸上一般的文章都短，你只需要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通读一遍。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先看第一页的最上端，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标题，类似于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这样的标题，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这一点内容，我们所要花费的时间恐怕也不止15分钟。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封信，感受这封信所带给人们的劝勉和鼓励，我需要先把腓立比的这个教会介绍给大家。在新约圣经所记录的所有教会当中，我们很少能有机会认识那些创立教会的人，而这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一点让我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感慨，因为28年前的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在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始了第一次聚会。今天是我们教会28岁的生日，请对坐在你身边的人说生日快乐。 不过我没有给你买什么生日礼物，有点意思，是吧？不过如果你今天去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庆祝一个特别的生日，餐厅工作人员一般会送给你一个小蛋糕或是长寿面什么的。对于菲利比的这个教会，当我在重读建立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当时神借着福音所召集的各种各样的人，让我也不禁想起我们教会在刚创立的时候神所召集的在一起的人。这里面呢，有一个是机械师，一个学校老师，一个改装车的赛车手，一个电脑公司的经理，一名医生，还有一个退役的上校。他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柏林受过枪伤，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在我们教会都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具有合一饶恕的大能，而教会就应当是一个彰显这个大能的生命体。信徒们在腓立比所组成的这个生命体，由于种种原因，将成为后来教会的模型，也成为保罗最喜爱的教会之一。这些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弟兄姊妹们，万事开头难，大家都知道，对吗？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请往前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这封信的背景的知识。这里呢是腓立比这个教会即将诞生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请记住，教会是一群人，不是一个建筑。如果教会有一个建筑，那很好。不过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是一群被救赎的罪人的聚集，他们立志跟从耶稣来完成他的大使命。所以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第一个建筑物的规划，而是第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诞生。事实上，在这一章，也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我们会看到腓立比的这个教会最早的三个成员的见证。第一个是名叫吕地亚的女人，请看第十一到第十二节，经文上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经文中的那个小段注解我们过会儿再谈。在这里保罗开始遇到问题了。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通常的做法是先到犹太人那里找到一个会堂，然后在会堂里讲道。大家可以参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一节。那么现在呢，保罗和他的同行的人遇到的问题是那里没有会堂。从经文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远在基督诞生以前，犹太拉比编写记录他们口头的传统规条和律例，这个典籍呢就是米士拿。在这个米士拿中规定，任何城中如果有超过十个犹太男子在那里生活，那个城就要设立会堂。会堂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主要用来祷告。但是保罗在这个城中找不到一个会堂。难道这个拥有15000人的城市居然连十个犹太男人都没有吗？这个不太可能。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偌大的城市当中，愿意跟从神设立一个敬拜场所的犹太男人连十个都不到。所以保罗和希拉寻找一些依然关切神的事情忠心的犹太人，他们找了几天到处打听，终于了解到在河边好像有个祷告聚会。 请大家看第十二节后半段和十三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人讲道。看到了吧，里面没有一个犹太男人，而且是在室外，说明没有一个丈夫愿意让这种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在自己家里举行，特别是在周末。那唯一对属灵的事情还有兴趣的是一群女人。要知道，这是河边的姊妹查经会，她们正在学习出埃及记，或许是小先知书，或许是在学习神的律法，遇到了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想象一下，这时候来了一个人，从前是个法利赛人，是个学者，教导律法的人，他名叫保罗。他对这些妇人说，女士们，我们可以坐下来与你们一起查考马拉基书吗？请大家接着看第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换句话说，吕迪亚是一个对以色列的神感兴趣的亚洲人。看看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你就会发现他很不一般。路加说他有销售商品或紫色布的执照，当时的紫色布绝对是一种高大上的布料，相当的珍贵，也是最昂贵的，大概需要8000个贝壳才能制成1克的紫色染料，所以只有君王才能穿紫色的外袍。当时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们也只能穿一个白色的外袍，再用紫色的布边来装饰一下。其他人如果要穿戴紫色围巾或者衣服，那真是在炫耀他们多么有钱。吕迪亚拥有自己的到罗马的供货渠道，他在做着当时最为昂贵的布料生意。经文告诉我们，吕迪亚在推雅推拉和菲利比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两个城市都地处交通要道，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他会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时装企业的大老板，在北京、上海甚至是香港都有自己的家。但即使拥有这些，吕迪亚依然觉得他真正需要的他还没有，所以他在安息日来参加一个犹太人的祷告聚会。神这时打开了他的心，请大家看第十四节的后半段，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其实是神拯救了他的另外一种说法，在那一天他相信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显然不是同一个时间，因为这会儿他的员工、仆人和家庭成员都在。看看第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吕迪亚是那种热情好客让你很难拒绝的人，他的房子也足够大，如果提摩太和路加也在场的话，足以让他们这四个人的这宣教团队呢一同居住。如果能遇到这么一个生意人，愿意拿出自己所拥有的为神所用，愿意说我的家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神，随他所用，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作为一个执堂的人，也就是建立新教会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该有多么重要。 28年前我搬到这里想租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双胞胎的孩子需要有个地方住，然后呢准备建立我们的教会。那是我们非常确定教会要设立在我们这个区域。这个过程很漫长复杂，长话短说吧，有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在你把家安置下来以前是需要有个地方住一段时间的。这样吧，你们住在我们家，我们刚盖了一个新房子，现在也没孩子，你们可以住在二楼，可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妻子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我希望他对我说这些话之前征求过他妻子的意见。其实呢他们两个人都非常愿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就搬过去了，他们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当时还是一片农场。我每天早上起来开车去逐个走访这个地区的教会，然后回到他们家。我觉得神在慢慢地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附近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这个朋友还帮助我们联系另外一个牧师，就选址的问题呢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他妻子呢坐在餐桌旁列出了一堆学校的名字，这些学校中是有可能租给我们场地的，作为教会聚会来用。打完一圈电话以后，我发现有一所中学不仅可以提供场地，而且是唯一一个有空调的学校，我几乎不用再为此祷告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好客真的是很及时，是个极大的恩典，也是其实也是神所预备的。对于这位名叫吕迪亚的妇人所发出的邀请，我个人对此有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他向这些来建立教会的人说，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我们神学院现在有个学生住在我们教会一位寡妇的公寓里，一个很小的房间。这个学生从印度来，原定3年的课程压缩到2年，以便尽早与家人团聚并开始侍奉。他刚结束了第一年的学习，这个夏天回到印度去看望妻子还有没见过面的11个月大的女儿。上周他发给我一张他们家人在机场团聚时的照片，他抱着女儿，女儿看着他好像是在说，你是谁呀？你能想象这种舍己吗？去印度的旅程不短，他也没钱经常往返，而且他也没有多少空余时间。他肩负使命，这个春季他就要毕业回到家中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他父亲几年前创立的一个圣经学院和神学院的院长。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蛮有恩典的寡妇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发现一个很美妙的事情，一个人因为懂得为着神的荣耀而愿意将所拥有的一切都为神所用，会对欧洲的这第一个教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在腓立比你还会遇到另外一个教会的创建者，请看第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这是一种诡异的被邪灵所驱使的一种算命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邪灵而不是天使所做的呢？因为神的话语非常明确地禁止占卜以及试图与死人交流和算命，这个在《申命记》第18章中有记录。神不允许做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招摇撞骗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将与邪灵的世界相连，去获得一些常人得不到的信息，以至于不再关注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清晰明了的信息。当然也不愿意在信心当中 相信永生的主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这才是神不许可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些人不一定否认圣经中的智慧，但他们却偏要另辟蹊径，寻求一些所谓的比圣经更好的东西。弟兄姊妹们，魔鬼知道你曾祖父的小名，他们知道你叔叔家住在哪儿，他们知道你母亲去世前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们知道你去世的哥哥最喜欢的球队是哪一个，他们的确知道很多的事情。他们知道你将会被一个公司录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预知未来，其实他们根本做不到，就像你我都做不到一样。但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网络，彼此相连，互传信息。也许他们会碰巧听到了你去应聘的那个公司正在谈论要录用你，然后呢，他们内部将这个信息呢传递到需要的地方。这个过程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最后这个信息传达给那些败坏的容易受到影响的人，这些人与这个败坏的属灵世界完全相合，再由这些人把这些所谓的预知未来的信息告诉其他人。这些沟通信息的渠道在邪灵的世界里是彼此相连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不要再通过星座或者是生辰八字来确定你的性格和命运了，不要再去看风水了，不要再去找所谓的神婆来驱鬼医治孩子的疾病了，不要让那些算命先生来预测你的未来了。这不是说因为他们说的不准，恰恰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准，以至于你会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是你不再愿意等候神，不再愿意学习他的话语，不再依靠他的圣灵，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保罗和希拉抵达腓立比以后不久呢，当地这些诡异的占卜术就开始骚扰他们了。这个庙里的使女让他的主人赚了很多钱，恐怕比庙里的神职人员都赚得多。事实上，从原文所使用的动词的未完成时态来看，他不仅一直在赚钱，他还能给他的主人带来一个稳定持续的收入。从下面的经文中，他其实是在讲述一个事实，请大家看第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字面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尖叫着，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很明显他说的是事实，但他不是适合宣告这个信息的人。他与保罗在一起只能败坏福音的名声，这就好比一个重量级拳击手击倒了对手，对手昏迷过去被送往医院以后，他站在台上满脸是血，然后说，我很感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好别让耶稣的名字出现在这种场合。这也好比一个犯淫乱的人在办公室里邀请大家去他所在的教会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让不合适的人去传讲，那么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教会的名只能被他败坏。保罗和希拉呢，无法摆脱这个使女的纠缠。在经历了好几天的喧嚷之后，第十八节，大家看，保罗呢就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腓立比教会的人数马上翻了一番，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现在从黑暗的国度被拯救进入了奇妙的光明国度。吕迪亚是个亚洲人，这个女孩呢是个希腊人。吕迪亚掌管着她自己的生意， 这个女孩是生意人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女人之间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吕地亚呢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这个女孩呢需要人来关心教导她人生最基本的道理。吕地亚生活在她的梦想当中，而这个女孩呢生活在她的噩梦中。吕地亚是有名有姓的人，有正常的社会关系，而这个女孩呢无名无姓，结交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人。让人得以释放的福音拯救了他们两个人。请大家不要搞错了，他们两个人都在走向地狱，他们其实都需要救赎，只不过一个比另一个看起来体面一些，穿得漂亮一点而已。现在这第二个人的得救把事情搞大了。下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第三个成员是如何得救的。你们大概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不过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腓立比人对此的反应。请大家看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请注意他们的两项指控，第一，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这节经文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地区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万事开头难，大家都知道，对吗？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请往前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这里呢是腓立比这个教会即将诞生的地方。请记住，教会是一群人，不是一个建筑。如果教会有一个建筑，那很好。不过，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是一群被救赎的罪人的聚集。他们立志跟从耶稣来完成他的大使命，所以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第一个建筑物的规划，而是第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诞生。 事实上在这一章，也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我们会看到腓立比的这个教会最早的三个成员的见证。第一个是名叫吕地亚的女人，请看第十一到第十二节，经文上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吕地亚是一个对以色列的神感兴趣的亚洲人，看看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你就会发现他很不一般。但即使拥有这些，吕地亚依然觉得他真正需要的他还没有，所以他在安息日来参加一个犹太人的祷告聚会，神这时打开了他的心。请大家看第十四节的后半段，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其实是神拯救了他的另外一种说法，在那一天他相信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显然不是同一个时间，因为这会儿他的员工、仆人和家庭成员都在。看看第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在腓立比，你还会遇到另外一个教会的创建者，请看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这是一种诡异的被邪灵所驱使的一种算命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邪灵而不是天使所做的呢？因为神的话语非常明确地禁止占卜，以及试图与死人交流和算命，这个在《申命记》第十八章中有记录。神不允许做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招摇撞骗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将与邪灵的世界相连，去获得一些常人得不到的信息，以至于不再关注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清晰明了的信息。当然也不愿意在信心当中相信永生的主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这才是神不许可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些人不一定否认圣经中的智慧，但他们却偏要另辟蹊径，寻求一些所谓的比圣经更好的东西。弟兄姊妹们，魔鬼知道你曾祖父的小名，他们知道你叔叔家住在哪儿，他们知道你母亲去世前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们知道你去世的哥哥最喜欢的球队是哪一个，他们的确知道很多的事情。他们知道你将会被一个公司录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预知未来，其实他们根本做不到，就像你我都做不到一样。但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网络，彼此相连，互传信息。也许他们会碰巧听到了你去应聘的那个公司正在谈论要录用你，然后呢，他们内部将这个信息呢传递到需要的地方。这个过程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最后这个信息传达给那些败坏的、容易受到影响的人，这些人与这个败坏的属灵世界完全相合，再由这些人把这些所谓的预知未来的信息告诉其他人。这些沟通信息的渠道在邪灵的世界里是彼此相连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不要再通过星座或者是生辰八字来确定你的性格和命运了，不要再去看风水了， 不要再去找所谓的神婆来驱鬼医治孩子的疾病了，不要让那些算命先生来预测你的未来了。这不是说因为他们说的不准，恰恰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准，以至于你会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是你不再愿意等候神，不再愿意学习他的话语，不再依靠他的圣灵。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保罗和希拉抵达腓立比以后不久呢，当地这些诡异的占卜术就开始骚扰他们了。这个庙里的使女让他的主人赚了很多钱，恐怕比庙里的神职人员都赚得多。事实上，从原文所使用的动词的未完成时态来看，他不仅一直在赚钱，他还能给他的主人带来一个稳定持续的收入。从下面的经文中，他其实是在讲述一个事实，请大家看第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字面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尖叫着，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很明显他说的是事实，但他不是适合宣告这个信息的人。他与保罗在一起只能败坏福音的名声，这就好比一个重量级拳击手击倒了对手，对手昏迷过去被送往医院以后，他站在台上满脸是血，然后说，我很感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好别让耶稣的名字出现在这种场合。这也好比一个犯淫乱的人在办公室里邀请大家去他所在的教会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让不合适的人去传讲，那么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教会的名只能被他败坏。保罗和希拉呢，无法摆脱这个使女的纠缠，在经历了好几天的喧嚷之后，第十八节，大家看，保罗呢就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腓立比教会的人数马上翻了一番，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现在从黑暗的国度被拯救进入了奇妙的光明国度。吕迪亚是个亚洲人，这个女孩呢是个希腊人。吕迪亚掌管着她自己的生意，这个女孩是生意人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她们这两个女人之间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吕迪亚呢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这个女孩呢需要人来关心教导她人生最基本的道理。吕迪亚生活在她的梦想当中，而这个女孩呢生活在她的噩梦中。吕迪亚是有名有姓的人，有正常的社会关系，而这个女孩呢无名无姓，结交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人。让人得以释放的福音拯救了他们两个人。请大家不要搞错了，他们两个人都在走向地狱，他们其实都需要救赎，只不过一个比另一个看起来体面一些，穿得漂亮一点而已。现在这第二个人的得救把事情搞大了。下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第三个成员是如何得救的。你们大概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不过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腓立比人对此的反应。请大家看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所谓首领就是当地的行政长官。请注意他们的两项指控。第一，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这节经文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地区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在骚扰我们。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不属于我们罗马公民，他们是犹太人，与我们格格不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没有会堂的缘故，为什么这里的犹太男人隐藏自己的传统习俗的缘故。至少对他们来说，这些传统还是放在以后再说吧。我们再来看他们的第二项指控，第二十一节，他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真是这样吗？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来宣教的人所做的只是祷告，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现他们毁了当地的一个生意，他们触及了这些人的经济利益。保罗和希拉敢于违背当时已有的文化习俗，虽然那个习俗是彻头彻尾的对这个鬼魔的崇拜，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个生意。尽管那个来自异教徒庙宇的可怜的使女被他们这样的奴役，但是谁在乎这个呢？我们罗马人就是这么生活，就是这么做事，就是这么赚钱的。有人竟敢对我们说三道四。有位作家就这样写道，从这些对保罗和希拉的指控中，你都能听到罗马人傲慢的喘气声。对于这个问题，保罗后来在他的信中提醒腓立比教会应当明确反对这样的压力。保罗提醒他们，最重要的是你们是天国的公民，这个是记录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二十节。接下来看看他们的一个暴力的攻击，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建立新教会的人，你搬到了腓立比城，你大概会以为神对于这个城市的计划已经到此为止了。已经有两个人信主了，还有吕迪亚的几个同事，通过吕迪亚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有望得救。你也看到神做了一些奇妙的事儿，打开了这两个女人的眼睛和心，而这只有借着神的恩典才能做到。当保罗和希拉被抓到监狱里以后，你永远也无法想象他们会彼此说，这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显然神打算让我们在这个城里大干一番。你能想象他们会这样说吗？同样，你也永远无法想象保罗和希拉会设想他们下一个得救信主的人竟然是个狱卒。看看神的宣教士现在所处的地方就知道，显然这个神不是那么有能耐，要不他的宣教士怎么会被抓起来呢？对于后面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很快就读到这个发生地震的这个事情，他们得以解脱，而忽视了这个狱卒有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这个狱卒把保罗和希拉带到了地下的牢房，因为官长吩咐要严严地看守他们。请大家接着看第二十四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禁足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监狱的看守和狱卒。要知道狱卒其实并不害怕他们逃跑，他们其实跑不了，但狱卒只是想折磨他们。他们刚被棍子打过，鲜血淋漓，现在他要用自己的法子来增加这些犹太人的痛苦。他给他们的脚上了木狗，这是一种罗马人用的刑具， 有一块长长的木头，上面有很多孔，以便用来调整间距。然后他们会把犯人的腿尽力分开，直到肌腱和关节撑不动了为止。然后他们再把他们的脚就扣在那个位置上，让他们不能再动了。不仅如此，你要是躺下来的话，皮开肉绽的后背会给他们带来更加剧烈的疼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什么呢？下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半夜里在向神祷告和唱诗，而狱卒们在侧耳聆听。我敢肯定，这就是他们当时所做的。要知道，这可是在监狱里，半夜三更的时候，他们带着伤口，面对一切都是未知数的未来而歌唱。大家能想象出那个情景吗？保罗将在十年后写给这个教会的信中解释他是如何面对逼迫和穷困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中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地震呢，打断了事件发展的进程，囚犯们的锁链都松开了，这是在第二十六节里所说的。那么接着大家请看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说，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真的是死定了。根据罗马皇帝颁布的法典，如果狱卒放走了囚犯，那他要承担这个囚犯所应受的刑罚。显然当时有些囚犯是要被处死的，可能也包括保罗和希拉。那么如果这些囚犯跑了，这个狱卒将备受折磨并被处死。如果他现在选择自杀的话，反而会更好过一些。在第二十八节，保罗阻止了他，并且告诉了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事情，就是这些囚犯一个也没跑，都在那待着。这的确让他有点不知所措。要知道，即使他没有听到保罗和希拉在半夜唱歌，他恐怕也听了不少他们所传讲的福音。而且很可能他自己也在想，这真是群怪人。当他半夜躺在那儿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慢慢的生发出认罪的心呢？因为在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是在地震之后醒过来的，而那个时候囚犯们的锁链都已经松开了。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囚犯锁链的脱落到他醒来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圣灵已经俘虏了这些曾经心里刚硬的罪犯，他们所听到的祷告、唱诗和所传讲的信息已经抓住了他们的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某种群体性的归信，就是一帮人的归信，也就是生命的改变，在这个监狱里发生了。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再让狱卒把他们重新投到牢房里呢？这太不合乎常理了。某种超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不光是他们的锁链自动松开了，一同被关押的这些囚犯的这种所作所为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福音的信息呢，实在是有超自然的力量。请大家再接着看第三十到第三十一节。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相信了。第32和34节告诉我们，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了福音都信了，并且他们马上通过受洗完全认同了这位被钉死埋葬而又复活的救主，公开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些长官们最后同意放保罗和希拉出城，但是未经审讯而被责打。保罗向他们要个说法，毕竟保罗也是罗马公民。这下可把他们给吓坏了。保罗这样做呢，其实是在保护刚刚开始成长的这些会众，使他们在短时间内不被受到伤害，至少能保护他们一段时间。好了，时光飞逝，一晃过了十年，保罗给这个教会的会众呢就写了这封信。大家不妨跟我一起想象一下，坐在这个会众当中的有衣着光鲜的女商人，有曾经被鬼附过的女孩，还有蓝领阶层的这个狱卒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朋友们。这个教会最初的创立者有三位，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种族：亚洲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来自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吕迪亚是个有钱人，那个女孩呢是个奴仆，而狱卒呢算是个中产阶级吧。他们分别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底层和中层。其实整个的罗马帝国就是这三个阶层的人所组成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当欧洲这第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你不觉得神是这一切背后的推手吗？没错，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救赎每个人的大能。没有人地位太高以至于神够不到他，也没有人太卑微以至于神不去救赎他。正是这个能够使人合一、使人改变的源泉，让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体。被救赎的罪人在基督里得到了赦免。在这个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教会大家庭中，恩典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主，就是神的教会的大牧者，连接起来了。在这个背景下，保罗在他的这封信中，对于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要给出定义，并且进行描述和举例说明。他还要鼓励他们，他们不仅仅是基督徒，他们还是同一个新约本地教会的成员，一起来跟随基督。在这封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保罗将要做这些事情。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福音，也感谢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大能，能够将我们无论曾经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有完全的生命的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可以去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感谢你也让我们今天了解了腓立比这个教会所建立的背景，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写给腓立比的这封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的时间，也求你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成为你荣耀福音的见证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